弟兄姐妹平安。在讲到之前呢，我想要先为一对夫妇来祷告。这对夫妇是蔡杰弟兄和赵碧霞姊妹，他们两夫妇感谢主，他们回到我们当中，他们也在寻求到底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做什么侍奉。他一再的跟我强调，有名的他不要，台前的他不要，但是呢他要做神感动他能够有意义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的长辈团契开锣了，起跑了。他自己真的是很感谢神，神也感动他们说应该要来关心我们这些长辈们。长辈都没有团契是不是？高不高兴？哦，你看还有拍手。其他呢，年长的你就不高兴，不年长的，年轻的你不高兴吗？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们也很亏欠啊，好像只有礼拜四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啊，有长辈到我们当中来周间团契，但是呢没有一个专属于他们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很盼望能够借这样的一个长辈团契呢，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些长辈们一起聚集在一起哈，让我们能够多多分享神的恩典，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更加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接下来呢，因为他们要成为我们的同工啊，成为我们教会同工，所以呢要为他们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请他们两位出来，请他们两位出来。那特别请那个我们的执事也出来，好，执事也出来，还有那个秀东是负责我们的团契的啊，我们其他执事也到他面前来，好不好？我们特别要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啊，求主恩待扶持帮助他们啊，请执事们围在他们旁边啊，围在他们旁边。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按手在他们身上，好不好？按手在他们身上。好，我想要先请阿们。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有服事。我们也知道服事你乃是恩典，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你就丰丰厚的赏赐属天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在这时候特别把蔡杰弟兄、赵碧霞姊妹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手中。主，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心，盼望能够借着他们的摆上，能够让我们这些长辈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能够更多的在主面前能够领受你那属天的信息。我们在此就献上祷告，为他们两夫妇来祷告，求主给他们属天的力量，也借着他们成为弟兄姊妹，成为我们这些长辈们 的祝福。恩主，我们相信你拣选他们，你使用他们，你就必定要建立他们，给他们更多喜乐。当他们在服侍你的时候，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有你的恩膏。我们就把他们恭敬交托仰望，也盼望我们众弟兄姊妹常常用祷告的手来托住他们，也更用祷告的手来常常来托住我们的长辈们。也当我们来尊荣我们的长辈的时候，你就要借着长辈常常来施恩给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家。这属灵的家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每个人都是在你面前看为宝贵的。主啊，当我们有了年岁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要把颂赞荣耀归给你。当我们面临到好像身体有些虚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更要靠主来刚强，因为这乃是生命之道，乃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经历到主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会慢慢的衰败，但是我们却心灵却要一天心思一天刚强起来。谢谢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来为他们两夫妇祝福祷告的时候，也为我们长辈来祝福祷告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连接在一起，心连心，手牵手， 一起的来建立这个团契，更加来建立这个教会，更加的让这个社区能够看到主你的光在这里照耀。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跟他握手。
实在不配哈，但是刚刚那首诗歌唱的神能改变，神能改变我们一切。其实我想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就想逃避一切服事，好好享受啊。但是实在是神改变我们这个人啊，让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能够摆上。其实我不能做什么，我只是想，刚刚这个图片上我们看到，我只是上希望我们年长的每一个人有家的感觉，好，不是我在做，乃是我们大家一起做。谢谢，谢谢。
我是跟班的，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需要，请告诉我。
感谢主，他们以前在这里多方的服侍这些 UB 的学生哈，现在他们转型了服侍我们长辈啊，我们真的是为长辈在我们中间来感恩，也为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出来服侍也来感恩。掉下来，好，弟兄姐妹，今年神也感动我来设置一个主题哈。我们的主题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好，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传扬他怎么样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思想，就是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主题，我们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要把人引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把人完全引到神面前，基本上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指标哈，也是一个使命。借着这样的使命呢，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来经历神，我们却可以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作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既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要补满他的荣耀，就是借着我们来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借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再度的经历神，不是拒绝神，不是把自己设一道墙，不让自己来看见神，或者是来接触神。弟兄姐妹，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段这个道墙隔断的墙给断开了，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来经历神。我们不必经过某个人来认识神，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在读神的话语，借着我们亲近神寻找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神相交，与神和好。神他主动来寻找人，神主动来寻找人，因此呢，他晓谕很多的先知传扬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同时呢，又差派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们死，叫我们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但很可惜，我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神。为什么需要神呢？做任何事情我靠自己就好了。的确，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尽自己的义务，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亲手去做，亲身立为。但是更重要的是，神不是让我们一个人 单单的就是靠自己做而已。神给我们一个丰盛的恩典，是我们可以靠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来经历神，神要我们来需要他，我们需要神，因为人离了神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圣经里面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跟他是有生命的连结，我们跟他有生命的连结。神要恢复这个秩序，也就是让神做神，让人做人。因此呢，神要恢复这秩序，除非我们到主面前来。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希望自己做神。当然你也不会认为说我是神，但是最好是不要有神，我自己做主就好。但有些人呢，狂人呢，他却要强调说他是神，他是神。其实他也知道他不是神，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是很虚的，很虚空的，他也很心虚的，怎么自己是神呢？但是他是放在一个跟别人比较的立场上，跟别人比较，我比对方有能力，我可以比对方有权柄，因此呢，要让别人把他自己当作神。弟兄姐妹，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生命被改变，他们去传扬福音，他们去传扬福音，神差派他们到西边去，到小亚细亚那一带去传扬福音，特别跟希腊人传福音。当然他们首先是向犹太人自己本身的同胞传福音，可是自己本身同胞不太愿意接纳，有人接纳，但大多数人不接纳，因此神调整他们，带领他们，竟然犹太人不要福音，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传给希腊人，传给罗马人。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把福音传出去，神迹随着他们。弟兄姊妹，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些什么？当保罗和巴拿巴来到路斯德，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在这里看到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对于这个人而言，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会有刚刚这个图片上面所陈列出来的，有几种状况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痛苦啊，痛苦啊，这真的是一个痛苦的人生。我生来就不会走路，如果每个人都不会走路，那也无所谓，对不对？大家都一样。但是别人会走路，我却不会走路，那这真的是不是在比较下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很痛苦？每个人的际遇都不同，对不对？这个人他没有办法选择，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吃错药，或者是他的母亲经历到什么状况，所生出来的这个人竟然两脚无力，不能走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然这个人是有脚的，他不是没有脚，他有脚，但是 有脚却无力，不能走路。当面对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是认为说，哎呀，我的人生真的很痛苦，我的人生那么痛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人生？别人可以好好的打拼，别人可以赚钱养家，但是呢，他可能在这里他要讨饭，他可能是要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甚至还没有办法养生啊。这个人生是不是很无奈，很无奈？你没有办法选择，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人生，父母生下来我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选择，我没有办法选择我不生在这个家里面。但是生下来了，没有办法了，你已经被生下来了，真的是让自己会感到我的人生是否是很黑白，很黑白。别人过得多彩多姿，可以到处旅游，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旅游哈。上礼拜我们弟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写那个问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写很喜欢做什么，什么旅游啊，你可以到处走，到处跑啊。现在发现原来不少弟兄都很喜欢到处旅游哈。希望这些做姊妹的哈，太太们有的时候要顺应一下 啊，或许你不太喜欢动啊，但是丈夫喜欢旅游，跟着他去吧，跟着他去吧。当然，孩子，我也有些现实的状况啊会出现，以至于你不能够到处走。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瘸腿的人，这一个人不能走路的人，他的人生似乎是非常黑白啊，非常惨淡。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好像没有办法做选择，你好像没有办法增加自己的筹码。你没有办法啊，比别人更有实力，比别人更有能力，这是他的一些无奈，这是他可能感觉到痛苦的地方。那你也觉得说自己好像人生非常黑暗啊，不仅黑白，而且黑暗，又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一样，没有盼望一样。但是感谢神，这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拉巴来到路斯德。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的场合，是他没有想过的，竟然能够听保罗和巴拉巴在那边传道。这保罗和巴拉巴来向他们传道的时候，他在那边很注意的听，很注意的听，他在那边听。如果他没有听到保罗和巴拉巴的道，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恨的，因为是个弱势者嘛。弱势者，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时代，不讲几百年几千年，我发现说如果我们一二十年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家乡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是没有残障设施的，很多地方是骑楼是高高低低的，不平的。后来政府觉得说应该要照顾这些残障的人，希望把骑楼都打平，让这些残障人士他走路方便。我们也感谢神，当我们看到政府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好像我们东方来到西方，我们才容易看见，好像也突然觉得说，哎，怎么停车位啊，还有为残障朋友设置的，对不对？而且都是靠近门口比较近的。哎呀，我们就发现到这个非常非常尊重这些残障人士，而且顾念到他们的需要，为他们设置这样的一个残障车位。但也很可惜哈，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些啊东方人哈，亚洲人来的时候呢，想尽办法哈，要去申请一个残障的这个手册。有的时候不见得说你很残障，但是你想办法去申请一个，又找个名目去拿到一个牌子哦，啊，你就挂在车上哈，你就可以停在比较方便的地方。哎呀，我们现在发现说，这个停错车位，你停到残障车位被罚的也是蛮重的哈。有一次呢，师母哈，他去一个商店去买的东西，在那里呢，他停车，呸啊，就停在一个车位上。那车位后来一出来，发现一张单子，吃了一张 ticket。哦，原来他停的就是残障车位，可是呢，那个标示不太清楚啊。他拿到这个票的时候，这个罚单的时候莫名其妙，因为上面没有注明哈，没有注明。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牌子倒掉了。他停错了，地上呢那个也不是那么明显哈，他那个好像油漆不是那么明显，就停了，停在那里。哎呀，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去申冤了，想办法去。哎呀，不是我们的错，对不对？好像不完全是我们的错。我们两夫妇就去那个Houston 的一个那个车辆管理委员会去跟他提说，请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因为这个罚单也算蛮重的哈。不过后来想起来，其实我发现在德州的一些罚单还是比这边轻哈。当我搬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个加州的罚单可重了哈。在德州哈还好，罚单不是罚那么轻，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已经相当重了，比别的还要重啊，就跟他好说歹说哈，跟他提了一下，他说不行，你还是要罚，不过给我们减免一点。哦，那时候觉得哎，总算有点收获了。可是你就真的是发现到说，人家非常尊重残障的，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古远的时代，会不会尊重残障？你就会发现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呢，常常如果你有点缺陷的时候呢，那同学就会取笑你，对不对？取笑你哈，啊，取笑说光头光头，哈哈，如果你头发不多的话哈，啊，或者你有什么其他这些疾病的时候，他们家都会模仿你，会取笑你。这个瘸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难道没有承受那么多人给他的取笑吗？ 对他来讲真的是好像没有盼望一样，这个前途真的是有点黑暗的。但是感谢神，在那一时刻保罗跟巴拉巴来传扬神的福音。而当保罗跟巴拉巴来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福音带出果效来了。神常常是在我们传扬主的道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就开始出现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相信有奇迹的存在？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神迹存在？相不相信？我想大多数人都相信，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也就觉得、啊、好像有好像没有，是不是？哦，弟兄姐妹，有没有神迹存在？不错，嘿嘿嘿， Anne 每次都很配合，感谢你，是因为配合我还是真相信？真相信哈，对不对？好，这个是谁在讲的一句话？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他说有两种人怎么样？读一下。有两种方式来度过你的一生，一种是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是奇迹，对不对？另一种是一切都好像是奇迹。爱因斯坦他讲这句话，我们知道他是个巨擘，对不对？科学巨擘，他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那么规律运转的话，我们活不下去。而能够规律去运转，这就是奇迹。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个奇迹耶。我们常认为这是正常，是不是？不，这是奇迹耶。当我们早上一起来，哇，你有空气可以吸耶，是不是？如果你早上起来没有空气怎么办？哈，你怎么办？哦，你可能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抓自己的脖子，你抓别人的脖子哈。我们早上一起来，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活着，有水可以刷牙漱口洗脸，这是不是奇迹？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呢、啊？但是我们常常不会如此，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现在想的不是这个，我在想的今天要干什么，对不对？我想今天要赚多少钱，我想今天怎么样？哦，可能你有很多高尚的目标，你想要超越。但是重新的回到一些基本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奇迹，都是神迹。这个科学巨擘爱因斯坦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这样一句话，他也不告诉你大道理，但是他却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神迹，就是奇迹。这一个伸来瘸腿的，这个他听到保罗跟巴拉巴他所传的道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保罗跟巴拉巴传讲神的道，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如何？他看到这个人有信心，他定睛看他。为什么定睛看他呢？当然这个人相当可怜，对不对？这个人是个弱势，保罗心生怜悯之心。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保罗他看到一定是这个人很注意听主的道，是不是？他非常留意主的道，他就很专心的在这里听。他知道说保罗巴拉巴所传的道是真是有别于其他祭司或者是其他人所讲的一些话，因为他们能够意识到保罗跟巴拉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是个多神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仅是多神论这样的环境当中，同时呢又是处在犹太人一神论，然后呢不相信基督又要给他逼迫的情况下，保罗跟巴拉巴竟然愿意，竟然有胆量在那边传主的道，站在那边讲述神的道，讲述神的生命之道。他已经意识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的生命的不同，还有他所讲的道实在是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在里面注意的听。而保罗他在注意定睛看着他，看着他，看到他，看到他怎么样？里面有什么？有信心。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就想说他这个人会得到痊愈，是不是他的信心的关系？是不是他相信什么？相信什么？相信他会得医治，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不完全是这个缘故。因为保罗没有跟他讲说神要医治你嘛，对不对？他没有跟他说，乃是他相信主的道，相信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所点出来是什么？这个人他信服福音。当他信服福音的时候，同样的他也就相信神能够做改变的工作，神能够施行他的作为，他的神迹奇事，让他现状得到改变。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所传的道的核心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神爱我们。福音是什么？神拯救我们。福音是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把我们赎买回来，借着耶稣基督死叫我们罪得到赦免。这是福音的本质，这是福音的本质。但这个福音的本质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得到改变，我们得到医治，都是因为这福音的本质的关系。因为神是神，神大有能力，神既然是神的话，他就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计划做他要做的事情。保罗在这时候看到，当他看到这个人在那边注意听到的时候，他看到他里面的信心，因此他就主动的提出来要他问他，你问他，他愿意来借着神所给他的权柄来医治这个人。圣经上第罗马书第十章那里十节那里说什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想说，我为什么没有信心？我的信心好像不足不够，对不对？的确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还有一条途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神的话来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听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神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愿意常常的揣摩默想主的道，我们愿意来领受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发现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所以当保罗和巴拉巴定睛看他的时候，就看到里面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得医治不需要信心，不是因为不信心，得医治是需要信心。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更要思想一件事情，得医治是不是我们愿意信服福音？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主的道？好，接下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保罗他看到他里面对福音的信心之后呢，他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你起来。这里说到大声说，以前呢，我常常传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就很大声，后来呢，有人就说，你干嘛要那么大声，又不是要把我们吓到你能够相信的。但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安慰，安慰。你看在那个时候保罗是大声说，他没有说，你起来，你起来吧，很温柔，是不是？你觉得很温柔，听起来比较舒服，是不是？但没有，大声说，大声说，温柔没有力量。当然大声就不一定是有力量，是不是？有人是大声是为了壮胆。但是你在这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它倾倒出来的。你倾倒出来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只是轻轻柔柔的，但是当他这样大声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也是刺退撒旦，刺退那些软弱，刺退疾病， 对我们的缠绕。所以当传主的道的时候，声音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声音呢是代表你所知你所信的，可以把它表露出来。但更重要的当然也是就是它的方式的关系。弟兄姐妹，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跟这个犹太人传道，在比较跟外邦人传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跟犹太人传道的是因为犹太人已经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是很直接的讲神的道，但犹太人不愿意接受，甚至把他们赶出会堂。虽然他们生命有改变，虽然他本身以前就是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但是他们不见得愿意听。保罗在这时候呢，他跟他们这些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呢，常常你会发现他带着权柄的，带着权柄的。当他跟希腊人雅典人在讲道的时候，看到那个卫士之神，也就是他们立了很多的偶像，而立了这些偶像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个牌子上面讲到说卫士之神。我们发现古代的希腊人跟我们雅典人跟我们很像，是不是？我们常常是宁可信其有，是不是？不可信其无，哈，少一神不如多一神，对不对？什么神都拜，都拜。哇，你把这些任何的神都设立好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城市，他们这个城市路斯德就可能就成为一个宗教中心了，很多人来朝圣了。你找不到的神就到这里来找，哎呀，可以增加促进观光，是不是啊？促进繁荣，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所谓的文化使命感啊，他们觉得他们蛮有文化的，很多人都来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城市。保罗他跟雅典人传福音，跟路斯德人传福音是不一样的。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方式是特别告诉他们，你们拜的很多神，这些神表明我们对神的需要，可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拜错了？当然不像我现在讲的是不那么肯定，他一定也是讲的非常肯定的。所以当他在这个时候跟人传福音，方式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什么呢？信息，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他所传的信息乃是传耶稣基督。保罗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我唯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传福音，他觉得他不需要用高言大志，他有智慧，他是一个算是蛮有学问的，他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他发现传福音不是靠高言大志。的确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跟人讲，让人家知道神的智慧是高过我们智慧，但是他重新的回到基本面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传福音，我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太人不要神，对不起，犹太人要神，但是他不要基督，不要耶稣。他们仍然等待基督，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感谢主，这时候当他传主的道的时候，这个人有反应了，有反应了。我们听主的道是必须要有反应的，我们听主的道不是只是听一听，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享受过一场信息，一场盛宴，听了一个信息就好了。它是对于神的道产生反应。保罗把这道传出去，他马上就愿意跳起来，他跳起来，他跳起来，而且行走。对他来讲，从来没有走路的经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刻，他一定是感到他里面有一股力量了，催逼他站起来，催逼他 知道神在他身上做医治的工作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我相信很多人在属灵的一些方面都有一些经验，你本来是落入在一个非常迷惑当中的，突然你听到神的道，突然有一天你经历到一件事情，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让我们心里面突然有了变化，突然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力量来面对了。不管是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态度，甚至改变我们的话语，神在其中做改变工作。因此他就回应，他回应马上化为一个勇敢的行动，就是什么？跳起来，跳起来，而且行走。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旁边有很多人观看的人，对不对？这观看的人他们看到真的是不一样了，怎么会让他们眼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生来就是瘸腿人竟然能够起来行走，他们也都非常惊讶，他们看到一个神奇妙的作为。但如果我们去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却不是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是用判断的角度啊，他们批判的角度，耶稣你怎么可以行神迹呢？怎么可以在安息日行神迹呢？对不对？他们不是说看到耶稣行的神迹说心生敬畏，或者是想要去弄清楚神的作为是不是已经临到人中间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路斯德城的这些人，他们好像在灵对灵界方面是有点敏锐的，他们对这个现状做了改变，他们也是相当敏锐的，他们马上看到了，他们马上发现神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带出来的改变，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能够行走了，能够起来行走了，他看到神的作为，他看到了神的作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发现，当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会看得很清楚，是不是？这些人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哦，怎么样子？他们马上，啊，他们认为保罗跟巴拉巴是神，他们认为他是神，他们赶快要做一件事情了。他们开始做一个行动，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都会做的，都容易做的，对不对？这个人有一个丰功伟业，我们封他为神，让后世来膜拜，对不对？这个人他有某个异行，我们就封他为神，所以关公是神，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人也被封为神，哈，我不知道哈，那我台湾他们已经有庙是什么庙了？蒋中正庙，啊，我想现在大陆有没有毛泽东庙哈？你看，开始把一些先人就封为神了，然后就尊他为神，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人生的历史剖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跟我没有两样，对不对？可能还有时候还比我还龌龊，是不是？比我还黑暗呢，啊？但是呢，我们却把他封为神。封为神有什么好处吗？可以收香油钱，是不是？啊，封为神的时候哈，啊，当然他们好像觉得说有一个所谓的领导中心啊，有个宗教中心，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是不是就落入在一个迷信跟无知当中。保罗跟巴拉巴在这里他们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反应，非常正面的反应，他们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根本就不是神啊！保罗跟巴拉巴听见的时候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神的使徒他传道大有能力，很多人开始尊敬他，但是也会落入在这种一个危险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入在危险，特别传道者。以前我在别地牧会的时候呢，发现我们的教会很多人哈， 他们说啊，这个人很有恩高啊，这个传道人很有恩高哦，他讲到很多人得医治，所以他就常常去，只要听到他在哪里就跟着跑，就跟着去听。我也是觉得，哎，他也蛮可慕的，也不错了哈。但是会发现说，只要那个人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这个好像是我们好像是在这世界上看到很多的电影明星，有很多 fans， 是不是？啊，那些粉丝哈，只要他一出现，啊，叫大叫，哦，裴勇俊，裴勇俊，哈，现在是什么？有没有高圆圆、范冰冰？蔡杰，蔡杰，会不会？哇！哎呦，你又发现到说，哎呦，那种崇拜哈，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快感，是不是？弟兄姐妹，在这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如果他们被尊为神的话，被封为神的话，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试探。但是感谢主，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不能这样做，他们也知道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传的福音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尊神为神，看神为神，把人当作人看，所以他才会跟他们说，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是人，性情上其他各方面喜好上都一样，都一样。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位小孩子啊，有位小孩子，他跟别人讲说，那个人哈，被别人尊为很伟大，很伟大，好像是神一样。后来呢，他有一天看到那个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回来呢，就跟他的家人讲说，哦，这一个被当神的人，他也会上厕所耶，他也需要上厕所耶。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落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这个路斯的人就是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保罗跟巴拉巴不得不澄清，所以讲了这些话，告诉他们，叫他们重新的把眼光放在神身上，让他们重新的看见，去思想这位创造天地海的主。这位创造天地的海主，他本来是希望跟我们有合一，但是人却拒绝他，万民拒绝他，万国拒绝他，因此一个很大的惩罚就是什么？神任凭他们。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正了解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我们还仍然我行我素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我们，也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表示神已经对你失望了，随便你做什么，因为你所做的那些后果我们自己要承担。然而当神扭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管教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不让我们落入在那样的一个被刑罚 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会发现到，这么旧约那么多人死掉，是不是好像神很残忍，神为什么不救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常常想到说，我们为什么远离神，我们为什么甘愿任凭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当我们了解这道理的时候呢，我们才会重新回到主的面前，神才会把我们重新圈在他的圈子里面，保护的圈子里面，爱的国度里面，来保守我们。一旦我们被任凭，我们做我们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我行我素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问神为什么不保护我。我们也更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得罪神，何等的得罪神。但是保罗在这里也特别告诉他们，神没有放弃他们，神没有放弃我们，神仍然用各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神打发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在那样一个多神论，我们知道希腊神话里面他们创造了很多的神，很多的神，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们仗着胆量去传主的福音。而我们也看见保罗跟巴拿巴这些宣教士，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的托付就是要把人扭转过来，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当这些人要尊他们为神的时候，尊使徒为神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不仅是讲说，同时呢拦住他们。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可能还没有到一个程度别人把我们当神看，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个敏锐的心，就是当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我们告诉了别人，不是因为我们能，不是因为我们会，乃是神借着我们成为器皿。当神看我们高过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惕。保罗和巴拉巴在这里竭力的拦住他们，不让他们尊他们为神。神很盼望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来，但神也很盼望我们每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到神面前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人，但是我们却是一个蒙恩的人。既然是个蒙恩的人，就不是我们会什么，我们能什么，我们有哪方面比别人强，而是更加的要强调神借着我，借着我这不配的人竟然能够流露出那样一个奇妙的恩典，竟然使用我这个卑微的人来做成一些功，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荣耀。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今年一年的一些讲道系列，我会围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思考，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并且成为神一个蒙恩的器皿，去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好，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荣耀都归你。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深深知道这些荣耀都应该归神，而不是归他们自己。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相信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去彰显他的作为。哈利路亚，荣耀归宝座羔羊。